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非常高兴今朝早能够再次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喺主嘅面前一起嚟敬拜主。喺呢一个月，我谂我哋都知道系我哋宣道会嘅差传月，整个宣道会喺加拿大嘅华人教会，我哋都有机会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是我们宣道会的核心使命。但愿神在这个月的当中继续的保守，继续的带领，而不断的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对宣教，对普世宣教，我们更加的关怀着普世宣教福音的工作。今朝早喺崇拜嘅当中，要同大家一齐分享嘅信息系旷野之路救恩之道。旷野之路救恩之道，大家若果有圣经，好唔好同我一齐揭到去《使徒行传》第八章？我哋要从第26节一起睇到第40节，《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40节，揭到之后由我嚟读，弟兄姊妹你就听。请听神的话，《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有主的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亚伯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亚伯女王干大基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去。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利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34节，太监对腓利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利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37节，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就吩咐车站住，腓利和太监二人一同下水去了。腓利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利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40节，后来有人在阿索都遇见腓利，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海撒利亚。我想如果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当然会知道第八章，即是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一个新的段落。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我们知道路加主要描述这个福音怎样在耶路撒冷展开，耶路撒冷的教会怎样兴起。然后从第八章一直到第12章，我们就看到福音的外展，到犹太传地，到撒玛利亚。然后从第13章一直到末了第28章，当然我想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就是福音迈向地极。福音迈向地极，其实也都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传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其实一章八节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大纲。第八章是一个新的，在今朝早我都想从短短的第15、16节的里面，同大家一起去思想腓利的故事。 腓利的故事，腓利跟这个埃提亚伯太监的一个故事。但是在还未看这个故事之前，我们能够很快的先是注意第八章一开始的描述。在八章一开始描述那里，究竟跟我们讲些什么呢？在那里告诉我们知道，这个日子起就是使提反的殉道。从这个日子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大遭到逼迫。遭到逼迫，我们看到教会因着信仰的缘故就受到逼迫，就受到了逼迫。如同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其实人的反对甚至人的逼迫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们看到二千年以前就有类似这些事情发生，教会就大受逼迫。然后就注意路加继续怎样描述，他话俾我哋知道，除咗使徒之外，门徒们都分散在犹太同埋撒玛利亚各处。经文当中冇话俾我哋知道点解使徒留喺耶路撒冷，我谂今日亦都唔系我哋嘅重点。但我想大家特别留意嘅就系门徒分散，门徒分散犹太全地同埋撒玛利亚。如果你直接跳到第四节的话，那些分散的人他们就往各处去传道。换一句话说，亲爱弟兄姊妹，这些门徒可以说就成为传道的人。他们分散以后，他们就到各处去传道，到各处去传道。我想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特别在21世纪福音的工作上面，在宣道的工作上面，这个工作已经其实不能够只是局限起或者我们在意识形态里面那种传统的宣教士的身上。是的，我们还是需要这样的人。今天还有一些地方是开放的，是宣教士能够拿到宣教签证公开的传福音，但同时也有很多地方是宣教士没有办法去的。但是亚洲就有 80% 的人口，即就是居住在宣教的时候拿不到宣教签证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些地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虽然传道人没有办法去，但是传道的人却能够去到那些地方。门徒他们四散，他们就往各处传道，各处传道。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现，在圣经里面，而且在21世纪的宣教工作上面，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这个分散这个名词？其实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名词，在英文里面是 diaspora。 diaspora 分散或者是散居的意思。如果你是了解21世纪，也都会知道其实 diaspora ministry 散民的福音工作或者侨民的工作，移民这个的工作，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其实我们在加拿大宣道会，我们的华人宣道会，其实就是一个移民的教会，你说不是吗？我们都是来自东南亚不同的地方，有可能比较多的是从香港来的，但也都有从台湾来的，有从东南亚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其实我们都是移民，我们都是移民。我们来到加拿大，我们等于就是 Chinese Diaspora。 Chinese Diaspora 其实如果我们来看21世纪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个所谓 Diaspora Ministry 移民的福音工作也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人口流动的时代，藉着人口的流动，我们都看到我们的宣教工场这个的距离也都同时间是缩短了的。过去我们要到遥远的地方，我们只能够接触到譬如从中东来的人。我们若果要接触到中东人，我们需要去中东，我们只能够接触到他们。但因为人口的流动，因为移民的因素，不同的原因，这些人就来到加拿大，就来到我们的身边。宣教的工场就在我们的门前，亲爱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突破是逼迫所带出来的。第一个突破就是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这个 到各处传道的工作，现在是传道的人，是门徒们他们做的工作，他们做的工作。不仅是这样，这个分散我想也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一个突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即使今天宣教的门就在我们的门前，因为人口的流动。当然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从第五节开始就看到腓利他怎样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城市。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去看多几节的经文，但是我们将我们的重点放在第26节，放在第26节到第40节这个的段落当中。我想从四个角度很快的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从四个不同的层面，我们在腓利以及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点乜嘢。我想首先请大家注意这个福音的托付，这个福音的托付。第26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后来我们就读到腓利起身去了。不料腓利就在那条路上面，他就遇见一个埃塞俄比亚或者一个埃提亚伯的一个太监。就是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对这个太监是有所认识的。譬如说我们发现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有权的人，我也都相信他应该是一个有钱的人，他是有地位，他有权，也都是有钱的一个人。但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同时都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他上耶路撒冷做礼拜去了。第28节他上耶路撒冷去做礼拜，现在是回到去埃塞俄比亚的路上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太监是一个虔诚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一个人。其实让我们回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单单他要从埃塞俄比亚或者从埃提亚伯这个地方要去到耶路撒冷，就需要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来回是两个月的时间。我想起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他的敬虔是不是呢？两个月的时间，为了要敬拜上帝，为了要去耶路撒冷去那里敬拜上帝，也都不单单如此，我们都看到他渴慕的心。当他回去的时候，他手里面拿着圣经，念的就是旧约以赛亚书第53章这一段的经文。好可惜，今天我想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都有机会将这些重点放在以赛亚书第53章。在整个以赛亚书的里面，特别是以赛亚书的后半段，第40章到第66章最中间的一章，非常非常的关键，预言着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受苦为着我们的罪，他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那一节的经文，那段的经文，那一章是何等何等的宝贵。我们看到这个太监，他看不着要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图画，我们看到一个渴慕的图画。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敬虔，他敬畏上帝，他虔诚，他渴慕，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是仍然不够的。腓利仍然是需要将福音传给这个太监，让他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腓利仍然需要将福音传给这个既是虔诚亦都是敬虔，这个渴慕上帝的人。这个令我想到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这个太监的故事不是唯一我们所有的例子。如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你会记得尼哥底母的故事。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宗教领袖，这个犹太人的官，他夜间来见耶稣，耶稣怎样对尼哥底母说呢？耶稣对他说，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换句话讲，你自己的信仰是不够的，你的虔诚是不够的，你的敬虔是不够的， 你需要听，你需要认识，你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你需要重生。其实若果我们再看下去的话，到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的话，我们是不是看到另一个例子呢？我们看到另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哥尼流的故事。同样的，他亦都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敬畏上帝。如果你有机会去看那一章，每次都提到他是敬畏上帝，他全家敬畏上帝，常常祷告，常常周济穷人。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同样的，彼得需要去到哥尼流的家，将福音传给哥尼流。所以我想起这几个例子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就看到这个福音的托付，这个福音的托付，是的，在我们周遭那里，有多远方很多很虔诚的人，非常敬虔的人，有非常有浓厚宗教热情的人。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福音的托付。这些人，他们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众多道路当中其中一条道路，不是条条大路都通罗马。其实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 I am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不是 a way, a truth, and a life， 而是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这样的一个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是不断的被挑战当中的。但是当我们回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太监，他是需要听到福音的。是的，他虔诚，他敬虔，他渴慕，他有浓厚的宗教热情，但他仍然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的托付，就是这个托付。但是到第二方面，有注意到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让我们注意到这个故事当中福音的途径，就是福音的途径。也都有几个词的出现，我不知道大家刚刚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我觉得特别的宝贵，特别的宝贵。我们刚刚有看到第十六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注意第二十七节开头就说什么呢？腓利就怎样啊？就起身去了。腓利就起身去了。我觉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描述是非常的宝贵。这个在描述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腓利的信服？腓利的信服，当这个使者对他说你起来向南走的时候，腓利是二话不说的。即使这个使者没有告诉腓利知道他到那里会做些什么，也都没有告诉他知道去到那里会遇见哪个。我相信其实这个使者来对腓利讲这番说话的时候，腓利正是在撒玛利亚。用我们看之前的经文的话，他正在撒玛利亚在那里服侍主。我们都看到神怎样将得救的人给了撒玛利亚教会。就在这样的服侍当中，突然间有主的使者对他说，我要将一切的都放下，我要你去到一条旷野的路上面。旷野的路上面，哎呀，不是去到一个更加好的地方，更加繁华的地方，更加热闹的地方，生活水平或者更高的地方，不是的，我要你去到一个地方，是一条旷野的路上面。我就看到腓利的信服，腓利的信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永远都是对你对我的挑战，挑战我们效法腓利，效法腓利的信服。当主对我们说你起来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起身去呢？这个让我想起我的曾曾祖父，他年轻21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前往中国。哎呀，相当的不容易的，163日的船程。他坐船坐了163日。其实如果你熟悉他的故事的话， 你会知道其实在他离开他自己的家乡前往中国之前，其实他是同一位年轻的姊妹是有交往的。一位年轻的姊妹是有交往的。一位姊妹的父亲跟大德生说，如果你要娶我女的话，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留在英国。英国有很多服侍主的地方，你在这里服侍主和在中国服侍主不是一样吗？你为什么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如果你愿意留在英国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牧养教会，你可以在这里传福音，你可以在这里服侍主。如果你留在这个地方，如果你留在这个地方，我的女儿就嫁给你。大德生就起身去了，他就起身去了。腓利第一，我们看到他的信服，他的信服。我们跳到第19节，圣灵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我想这个又是另一个很喜欢的词句，你去贴近那车走。我顺便提一下，其实我们上个礼拜有特别提到了圣灵的工作。其实我们第一日这个开幕的聚会，我们都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在这里我们提到圣灵对腓利说，圣灵在整个宣教的历史里面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单单从使徒行传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着整个教会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圣灵就对腓利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贴近那车走。我想这个在福音的工作上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去贴近那些我们希望传福音的人。当然这个包括不单单是有可能去学他们的语言，我们也要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习俗。譬如我们假如今天要贴近穆斯林的话，我想这个对我们华人来讲是有可能是特别有挑战的。为什么呢？因为穆斯林是不吃猪肉的。但如果我们要贴近他们的话，我们就要放在一些饮食上面一些的偏好。为了要能够更加贴近他们，更加有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我们有一对夫妇，有一个家庭是从苏格兰来的，我心里面很感动。当我离开苏格兰的时候，神其实给他们一个负担，就是要向穆斯林传福音，向穆斯林传福音。因此当他们上了飞机之后，当我离开苏格兰之后，当他们搬到亚洲的时候，他们做出一个决定，就是在他们家里面不可以有任何猪肉的产品，不再有任何猪肉的产品。因为他们希望如果能够邀请穆斯林来到他家的话，如果他们家有这些这样的产品的话，其实穆斯林就不会来到他们家。因为对穆斯林来讲，这些食品是不洁净的。他们就愿意为这个福音的缘故，就放下了这些食物的种类，让他们能够贴近，能够贴近他们所服侍的这个群体。所以我们看到，你去贴近那车走，你去贴近那车走。所以我们马上在第30节就看到腓利他的信服。注意在那里他怎样形容呢？腓利就跑到太监那里，就听见他读着以赛亚书，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跑道、听见、辩问这几个名词，我想都是很重要的。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又当你跳到第31节，这个太监就回答腓利说，没人指教我，我怎能够明白呢？然后注意下面这句话，于是就请腓力上车，怎呢？就与他同坐。上车与他同坐。哎呀，我想这个词真是非常之宝贵，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点。大家是不是同意呢？上车与他同坐，其实跟那个贴近非常非常的类似。然后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词在第35节，腓利就开口从这个经上面说，对他全讲耶稣。我们等阵间会翻转来看这一节，但现在我想讲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七个不同的描述，七个不同的形容。我们看到 首先腓力就起身去了，第27节，然后等跟住第29节，圣灵对他说，你贴近那车走。第30节，他跑去听见，就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第31节，他就上车与他同坐。然后最后一句就说，最后一个描述，35节，就从这经上起，对他全讲耶稣。福音的途径，福音的途径。当然，我想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途径，但我可不可以就讲到我曾曾祖父戴德生的一个例子呢？我想可能有些人一早已经知道，内地会被设立的时候，戴德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入乡随俗。这个福音的途径包括我们要入乡随俗，那包括什么呢？那当然要学中文，要学会用中文，要用筷子吃饭。但另外一个，我想如果你熟悉这个故事的话，会知道戴德生也要穿上当期间清朝的时候也要穿上当时中国人所穿的衣服，他都留了一条的辫子，就是我们家里面一直一代一代都传下来这个戴德生的一条的辫子，一直传到我这一代，我也都会将它传给我的仔，传给我的仔的。这种入乡随俗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其实若果你回去了解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知道戴德生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最开头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有时他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中国人就特别对他所穿的衣服很好奇，因为他所穿的衣服后面有两粒的钮，有两粒的钮，而这个中国人看两个钮的时候，他看来看去都不知道有什么重要性在这里。他就问戴德生，这里为什么有两粒钮呢？戴德生也都回答不出来的。就好似今日咁，如果你问我，我哋男士着紧呢套西装，呢、这个袖度点解有几粒钮呢？而我呢一套咧有四粒钮噶。如果你问我嘅话，我都答唔出来噶，我都答唔出来噶。戴德生嗰日回答不出来，但系更加深嘅一件事情就系、是，佢发现其实佢嘅衣着系有形无形嘅，就成为中国人更加留意听福音一个不必要嘅拦阻。他就做出一个决定，要除了他那些西方人的衣服，要穿上中国人穿的衣服，甚至他染了他的头发，染了他的头发成为黑色，虽然他被周围的宣教士取笑，但是他深信其实这种贴近与他同坐的这个道理是非常之重要。途径，福音的途径，哎呀，我真的想求神帮助，更加的学习怎样贴近我们所服侍的群体，贴近他们。这样我们第一看到这个托付，第二我们看到这个途径，第三我想请大家特别回到第35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腓力就开口从这个经上起，对他全讲耶稣，对他全讲耶稣。短短的一句话，我想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个非常重要的词句出现。当然其实我们一开始我已经提到第4节，讲到这些分散的人，他们往各处去做什么呢？他们往各处去传道。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传道也好，他们宣讲也好，他们传扬也好，在第35节这里话俾我哋知道，佢系从呢个经上面去对他全讲耶稣。咁样呢啲词重复一啲出现，一共有8个地方，一共有8次，喺短短嘅40节里面出现咗呢个类似嘅词、类似嘅名词。而喺第35节，佢又从呢个经上起对他全讲耶稣。我哋能够睇到啲乜嘢呢？我想我注意到有几件的事情。当然第一件事情我们所注意到的，就是腓力的信息是从圣经为基础来传讲的。圣经为基础，它是从这经上起 全讲耶稣的。我们已经提到了，其实这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53章，预言住那个受苦的尼赛亚，他怎样要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就从这段经文开始，从圣经为基础，你跟他分享福音，跟他分享福音。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点。腓利有没有看到，就是说他对圣经的熟悉，他马上就可以从以赛亚书第53章连接到耶稣基督。其实整本旧约就要预言住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还要将人带回到圣经里面，带回到圣经的里面。因此第一个，他以圣经为基础。第二，请大家特别留意，他以耶稣基督为核心，他从这个经上起对他们传讲的什么呢？不是一个教，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哲学，不是一个道理，他所传的是耶稣。他所传的是耶稣。哎呀，亲爱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所需要听的不是道理，不是教义，不是宗教，不是哲学等等。这个时代所需要听的，就是有关乎耶稣基督，有关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核心在耶稣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当你不单单是以圣经为基础，以耶稣为核心，第三，他以福音为导向，他要带领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让他能够信靠耶稣。我其实刚看到第37节其中的小字里面，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亦都值得我们留意的。37节到讲的什么呢？腓利就说，你若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顺便提一下，他的核心是耶稣。我们在节里面看到，其实虽然第35节没有充分的描述，但到37节我就看到，其实大概腓力跟他讲的是什么呢？包括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尼赛亚的意思，不单单是耶稣是基督，他也是神的儿子，他的神圣，他的神圣。这会特别告诉我们知道相信的重要性，也要告诉我们知道一心相信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这里都见到，亲爱弟兄姊妹，腓力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他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是要以福音为导向，福音为导向。我相信从这几个角度，也给我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点。每一次讲到我心里面的祷告，是主啊，让我的信息是以圣经为基础，让我的信息是以耶稣为核心，让我的信息是以福音为导向。但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提的，就是他是针对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问题来回答，来回应他的。所以他是从这个经上起，他是从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处境，从这个处境里面来带领他认识耶稣基督。他不是答非所问的，这里不是这个太监在这里讲他的，然后腓利就跟他各说各话，不是的，那是他从太监的处境，从太监的处境开始跟他传福音。所以我想这个信息不单单是要以圣经为基础，不单单是要耶稣为核心，也都不单单是以福音为导向，也都以听众为一个的处境，一个启发，一个出发点，处境为一个出发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都有托付，有途径，有信息。但是最后我想腓力是一个好好的榜样，你同意吗？到第40节我们看到在亚索都遇见了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当然如果说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我们这里不是最后《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腓力， 而是后来去到21章的第八节，我们又读到腓利这个人。如果是有机会读到这一章的话，去到21章第八节的话，你就会读到当时路加记载保罗要回到耶路撒冷，他就经过这个该撒利亚，经过这个该撒利亚，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他就住在腓利的屋里面，就是住在腓利的家里面。你回去看这个的记载，我觉得非常宝贵。腓利有一个的绰号，这个绰号就是什么呢？就是全福音的腓利。全福音的腓利， The Evangelist Philip。 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心里面的祷告就是现在我们夫妇两个人在中华福音神学院这里服侍，我心里面的祷告就是，无论是从中华福音神学院也好，从我们加拿大宣道会的众教会当中也好，我心里面的祷告就是神能够兴起更加多21世纪全福音的腓利，更加多21世纪的 evangelist。 甚至当人介绍我的时候，我真是巴不得不是讲一大堆我是大德生的后裔等等，而是介绍大计中，是一个全福音的大计中。腓利是我们的榜样，求神帮助我们，愿感动腓利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托付，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途径，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看到腓利，这个全福音的腓利是我们的榜样。旷野之路，救恩之道。今日从近处到远方，有很多人正在在旷野的路上面。旷野是一个干渴的地方，是一个无水之地的一个地方。他们的心灵里面干渴，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效法腓利，将那个活泉的水，那个永流的水，那个救恩的道能够传给这些在旷野路上的人。旷野之路，救恩之道。